圣经导读3月2日读经民数记18到19章马可福音第10章1到34节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小节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可拉一党的叛乱18章1至4节就加强了犯罪连坐制度如果有一个或多个非利未支派的人亵渎了圣所神的怒气会向利未人发作以前利未人的工作职责是防止神的怒气临到会众而现在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处理亵渎神的人才能保护自己不被牵连但有风险的圣洁服事会得到神更多的酬劳5至32节讲到了祭司和利未人所得的七种赏赐因为神的原则是做工的得工价第一种赏赐是永远得到至圣献祭的那些不经火的祭物其二是神圣的平安祭中的胸和右腿其三是橄榄油新酒和谷物等出熟的献祭其四是以色列民涌现的一切包括头生牲畜和人其五是献为祭物的头生的牛羊祭肉其六是以色列人所献上的神圣祭物中的举祭成为祭司永远的言约这前律会众不可挑战其七是利未人从会众收取全部11奉献中的1/10归给祭司以色列人的1/10都是神赐的有什么不是神所赏赐的呢不献上感恩的祭还给神必会自己担当罪恶旧约是严格的而新约中牧养教会的传道人也是神拣选的祭司当然那些为钱而服侍的牧师除外今天很多人愿意付钱给心理医生和老师而对待那些真正以祈祷传道为己任的牧者却让他们贫穷挨饿吗因为他们应该做穷传道牧师吗千万不可让神的家缺乏因为神是公义和审判的主而且我们奉献1/10怎么会知道神不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呢新约不是强迫人奉献但原则上是一样的当你诚心遵守时一定会有惊喜来看民数记19章因为第一代以色列民不停地抱怨、争闹、抵挡牧者领袖、破坏神的祭祀体系，导致40年的旷野漂流，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死亡，死亡来得太快，献祭仪式昂贵又复杂，而面对大批被神击杀的尸体，死亡预表了罪的后果这会污染圣洁营地必须要有一个快而直接的洁净方法出来除污秽的水在前面已经有几次提到了但为重点表达宣告出来所以1至10节重点讲的是除污水的制作过程耶和华命定一条特别的律法让以色列人寻找一头无瑕疵未负过恶的纯红母牛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在营外宰杀再把血带入会幕弹七次代表赎罪然后焚烧这个母牛为什么是母牛呢从物理上来讲母牛体积大会产生大量的灰红色代表赎罪的血丢入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会使灰更红 所有烧的、收拾的、沾上的都不洁净，必须以水洗身。这种除污秽的灰放入水中，再撒在人身上，就能解决与死亡有关的传染问题。神是以色列的真正统治者，下面是祭司、利未人、平民。一旦不洁净，会迅速传染，使神的圣洁属性产生强烈的反应。凡近前来的罪人全部会被除灭。死亡使所有的空间弥漫着罪的咒诅气息，连会幕也被污染。利未人和祭司必须严格把关，守着神的帐幕。红母牛很难找，百年难得一遇，死亡的罪必须用死亡的灰来洁净。这预表什么呢？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及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可以使人成圣，身体得到洁净，更何况是基督的血呢？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毫无瑕疵地献给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除掉致死的行为，使我们服侍永活的神吗？马可福音十章一到三十四节，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不也是为了创世以来第一对夫妻婚姻的堕落而施行救赎吗？夫妻关系和孩子问题，首先是遵不遵守神对婚姻的命令。一到十二节讲到离婚问题，法利赛人要得到谋害耶稣的证据，必须要试探并使他跌倒。于是他们问耶稣说，丈夫与妻子离婚是不是合法的呢？耶稣知道他们的用心，就问他们摩西律法的命令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认可写离婚证书给妻子是合法的。而耶稣毫不客气地告诉那同意离婚的律法专家，说是因为他们心硬，摩西才被迫立了这权宜之法。但神在创世开始就已经命定，男人必须离开父母，在婚姻里与他妻子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肉体。神所配合的，人怎能分开呢？耶稣说完就离开他们，在私下才教导门徒说，凡离婚另外结婚的人，都是犯了奸淫罪了。这个陷害耶稣的诡计反而使他们被定罪。再来看十三到十六节，有些人把孩子带来，要耶稣摸他们并祝福。门徒觉得孩子打扰了聚会，就斥责他们。而耶稣严厉责备门徒，命令他们不可阻止孩子到他面前来，因为神的国正是像孩子这样的人组成。离婚问题会使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夫妻彼此离弃，最受伤的恐怕是无助的孩子们。当孩子们来到神的家，学习听从耶稣的话，为他们按手祝福，是多么好的医治啊！而那些想离婚就离婚的夫妻，只把孩子当作自己私欲的延伸，有表演机会时就带孩子来，当要听牧者教导圣经时就阻止孩子来，还说孩子小听不懂真理。但孩子多么需要真理的医治，多么需要耶稣的拥抱和祝福呀！最后来看十七到三十一节，讲到有一个家庭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有钱有权，年轻又帅气，且是毕业名牌学校， 更承受了父母巨额的家产。虽然他也去教堂，但对永生没有把握，他就求问耶稣，他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拥有永生呢？耶稣就从第十诫到第五诫来考核他。这个人在爱人方面得了100分，也是优秀家庭教育的成果，值得称赞。但最重要的第一诫到第四诫关于爱神的方面，年轻人似乎不及格了，那就是放下自己一切财物，并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结果他只有愁眉苦脸地离开了。耶稣对不信的人讲完了，就教导门徒关于家庭财富的真正问题。那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呀！耶稣讲了一个幽默的比喻给大家听。一头骆驼要穿过小针的眼儿，比有钱人进入神的国还容易。门徒一听惊讶极了，那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没有一点可能性，在神凡事都有可能的。意思是只有信耶稣并跟随，敢于放下自己所抓住的地上的钱财，还有地上人伦的家庭依赖和裙带关系。因为钱财房屋及父母兄弟姐妹儿女都可能成为你进入天国的阻碍。家庭关系靠什么维系呢？靠自己还是靠主耶稣呢？应用，红母牛的灰所制作的除污秽的水，并不能除去人心里的罪。同样，少年人能遵守爱人的六条诫命，也不能使他良心上有平安。我们得救不是看我们有多少善行功德和地位，而是要相信耶稣，并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放下自我的标准，以圣经上的标准来生活。不是不要世上的物质需求，而是要选择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怎么爱呢？就是放弃自己心里所崇拜的自以为有依赖的各种偶像。如果放弃一个地上房子的捆绑，为神的国度为首要，神必给100栋房子。当我们开放家庭做聚会接待兄弟姐妹，神必赐更多属天的房子。放弃一个你天天倚靠的父母儿女，多点时间去服侍神，神必让更多兄弟姐妹与你一起分享他们的爱，就会在天国中拥有更多可靠的父母儿女。这种简单的算术题还用算吗？我们要切记主耶稣的话，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